书接上回，长贵呀、啊，真是命大福大，躲过一场劫难，还遇上了好心的老和尚。等吃完了面条和馒头之后，长贵是感激的不得了啊。但是大和尚有事儿啊，大和尚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呢也够疲劳的，气色不正。”徒儿，师父，我把施主就交给你了，安排他睡下，有话明日再说。
是了。
大和尚走了，长贵真想问问这问问那，但是脑袋都抬不起来，骨子底儿都疼啊。你想在水里头泡了一天了，什么人架得住啊？小和尚给他安排好了之后，长贵是倒头便睡。这个睡觉啊，您别小看了，真要睡好了觉，等于吃十副好药啊。长贵这一觉睡到第二天，日头升的老高，他才把眼睛睁开。哎呀，舒展四肢，不疼了。觉得脑袋也不嗡嗡响了，头脑格外的清醒，身上也不难受了。这会儿到处经历，他看了看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好像是个仓房，堆积着不少破烂，这还有一张床，自己在床上睡的。他就琢磨了琢磨，我这是做梦吗？不是，是真的。哎呀，今天跟这和尚怎么说？和尚说你也躲过劫难了，走吧，我就没有饭门了，我到了外头上哪儿吃饭去？这是一。另外官兵知道我跑了，岂能善罢甘休？要四处缉拿我咋办呢？再把我逮回去，命就保不住了。不如啊，在这儿暂且安身，得求求这和尚。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昨天服侍他那小和尚推门进来了，见着他一呲牙：“施主，醒了。”“
醒了，
我来过两回了，你睡的这个香啊，鼾声如雷呀、啊，我没打扰你，这回真醒了。”“
醒了，
谢谢小师傅，师傅关照了，你看。”这是僧衣僧裤，让你先穿上。虽然你不是出家人，也不能赤身裸体，观之不雅啊！你先穿上，有话然后咱们再说。哎呀，多谢你们想的周到。长贵把裤子穿上，僧衣穿上，这玩意能遮羞啊！把那头发理了一理，我想见见。昨天救我的那位高僧，
好啊！高僧刚才传下话来，问你醒没醒？我说我看看，这不你醒了吗？走吧，有话跟我们高僧说。
我说小师傅，我借问一声啊，那位高僧叫啥名？
哎，这话问错了，出家人得叫法号，不能提娘亲的名字。
哎，说啥名这玩意儿不对啊。他的法号叫慧明和尚。
慧明，
哦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你就叫慧明长老，他是本寺的监寺，权力大得很呐、啊。另外，我们慧明长老是大好人呐、啊，菩萨一样。走吧，走吧。
好了，好了，
长贵跟着他去见慧明长老。慧明啊，是个规规矩矩的出家人，早晨起来得做功课，功课做完了，正在禅堂品茶，小和尚把长贵领进来了。这长贵啊，早都想好词儿了，呼通往这一跪，先谢过慧明老师救命之恩，而后吭哧瘪肚的提出要求：“
老人家，昨天我也没有精力跟您解释，今儿个我有啥我说啥吧。 我呀是被抓劳工的，修那河水那大堤，我跑出来的，我捡了一条命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没您救我呢，我这命也保不住。你这碗面条，你这俩馒头救了我的命了。可是呢，我有个顾虑，你一旦要把我放出去，我怕官兵再找我的麻烦。再者一说呢，我也无处投奔。您看看我个儿也挺高，身子骨也挺结实，您就大发慈悲，赏给我一口饭吃。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叫我干啥都行。师傅就把我收下吧，大发慈悲吧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长贵，我姓杨啊，叫杨长贵。哦，长贵，施主啊，你是不了解本寺的情况。虽然我把你救了，这点小事我能做得了主，可是把你给留下，这是大事儿啊，我做不了主啊，得请我们本寺的住持，也就是我们方丈批准。方丈不点头，我没那个权利啊。哦，还有大大的和尚，正是，就是本庙的住持啊，慧能长老，得请示他恩准之后才行。我看这样吧，慧能长老正好在庙上，我领你去求求他，他要点了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多谢大师多尽美言，我跟你去求。老和尚慧明带着他到了后院，藏经楼的西侧也是一座禅堂，这屋相当漂亮，香烟飘渺啊。本寺的方丈也是住持大和尚慧能在这坐着，这长贵进屋一看有点发慎，一瞅这位这个怎么这么高，顶天立地要站起来能有2米挂零，黢黑的一张大脸，脸上还有点浅白麻子，头皮剃得散亮，穿着肥大的僧衣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屁股底下是棕榈的蒲团，旁边放着经卷，再一看脸上充满了杀气，是一脸横丝肉。这位长得太瘆人了，这哪像出家人呢？但是长贵心里想，不敢说呀。慧明和尚近前赶紧施礼，阿弥陀佛，住持，我有一事求见。
弥陀佛，
或者声跟打雷一样。
什么事儿啊？
回方丈，您看这位施主啊，这位施主叫长贵，他是一个难民，逃到咱庙上来了。咱们寺院乃慈悲之地呀、啊，十方木化来的，给十方人造方便。他现在啊，出入无门，暂且在寺上要暂避一时，就是讨口饭吃。希望方丈恩准，这不是我把他带来了吗？施主啊，赶紧见过我们方丈，那权力啊。长贵深知这个道理，赶紧跪下了。大师父，长贵给您磕头了，求您大发慈悲。这方丈听完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不理长贵，你爱跪着你跪着。他跟慧明说，
师弟你糊涂了你啊、
这是什么年月呀、吃口饭那么容易吗？咱们寺内的名额早就超标了，正在减员之时，你怎么还把他给收下了？再者说，要收下一个外人，对咱寺上多么不方便。倘若上边认真起来，我有何言答对？这个事儿是不可以的。他爱从哪儿来从哪儿来。 吃了一顿饭就算可以了啊，打发他走吧。
哟，长贵一看吃了闭门羹了，赶紧磕头，好像捣蒜一样，请大师大发慈悲，请大师大发慈悲，哒哒咚咚咚咚咚，磕头带响。
这慧明在旁边看着有点不忍了，哎，师兄啊，我看愚人方便，自己方便了。我方才说了，他只是暂避一时，再说呢也不白吃闲饭，他有的是体力，搁在庙上能干点活儿，咱们也亏损不了什么。哎，您呢就暂时先把他收下得了。
哎呀，师弟呀，就是你好说话呀，你说你办这个事儿，把这位施主给我领来了，我答应吧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不答应吧，得罪你了，也得罪这个施主了。算了，暂时留下啊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，先叫他当个劳动僧吧。头发得剃掉，这不像话，穿上僧衣做个假僧人吧啊。到了时候打发他走。
哎呀，多谢方丈。还不给方丈磕头，
多谢方丈，多谢方丈。
长贵一想，得做个假和尚吧。出去之后他心里就纳闷，我这和尚怎么这么凶啊，好像我过去听那个说书的讲过，有个花和尚鲁智深，这位跟那鲁智深差不多少啊，性如烈火，叫人看着发瘆。
其实常贵猜的还真有点门儿，这位啊也是个假和尚。你别看他训教旁人，他姓韩呢，叫韩黑虎，就是北京地区房山的人。这位家趁人直，家里有钱，好地上百亩，房宅十几处，就因为他性情不好，你看长得那个样，就爱惹事生灾，在家里嗜赌成性，喝酒不要命，喝醉了六亲不认，因为赌博跟对方发生口角了，都是本村的老乡，他失手一砖头把人脑袋给拍裂了，这下人命关天，为此坐了大牢啊。
那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，把人打死了能完得了吗？
肯定得判死刑。所以他们家里的人也着了急了，卖了房子卖了地，是上下打点呢。最后打点着苦主，他们家这苦主啊好办事儿，他就一个老叔叔，他死了，他这老叔叔架不住诱惑，这家就说，你如果撤了诉，不追此事了，给你纹银50两。
人家死了，你就不依不饶有什么用？对方还能活吗？对不对？你这50两银子养老就完了，你撤诉得了，不追究此事，我们就好办了。
后来这老头架不住诱惑，50两银子他吐口了，撤了诉了。民不举，官不究啊。再加上他们家上下打点，官也受贿了，判了个误伤，压了2年，把他给放了。韩黑虎出了狱了，到了家里一看呢，四壁空空啊。后来有人给他出个主意，干脆啊，你找条生路，到庙上去吧。庙上的和尚特殊照顾，吃饭不成问题，你也躲躲风险，省着这些人呢找你的麻烦，混个3年5载的，你再回来。他就到了这个庙，这个庙叫香积寺，在龙泉山下，风水非常好。可他来到这时候，这个香积寺啊刚刚扳倒复修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香积寺是明朝的建筑，据说永乐年间就有此庙，规模挺大挺大的，因为年久失修了要倒塌， 后来经过八方人士的捐募，把钱凑上来了，重新修复，又立了碑，香积寺又问世了。哎，正这个节骨眼他来的，他们家的人呢也会打点，这个韩黑虎面粗心细，也会来事儿，三晃两晃居然做了香积寺的主持，成了方丈了。原来不想在这待，过渡一下，结果这一待手下有20个大小和尚，享了福了。他一瞅这庙上这油水简直大透了，原来不了解，现在了解了，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呢。甭说旁的，就那香客捐赠的钱，奉献给佛爷那个钱都花不完。你说上哪儿能挣这么多钱去呢？他还偷着乐的，嘿嘿，我们在外边偷着听说和尚无儿孝子多，这话说的太对了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可不是吗？和尚没儿子，孝子遍天下，信奉这些善男信女主动掏腰包，这个钱是源源不断的，在这不愁吃喝，太好了。他居然就在这住下来了。后来在北京城有个积善寺，有位和尚慧明，就咱说那心眼好的和尚，从北京城里的调到香积寺做了监寺。那个和尚慧明可是个好和尚，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啊，这个人净做好事了。不知怎么把长贵给收下了呢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咱们简单的做一个介绍。就说慧明和尚告诉他啊，挑良辰宅吉日把头发剃了，你这留着辫子不行啊，假和尚也得光脑瓜瓢，把头发剃了。剃完之后又抽出时间告诉他清规戒律，庙上不是好住的，讲究清规戒律呀、啊，杀盗淫王酒，这五戒你牢牢要记住啊，不准杀生害命，不准偷盗别人的钱财，特别是不准跟女人接近，要一身的清白啊，淫字你要牢记在心，违犯者用火烧死。哎呀，长贵一听这里的规矩还真不少，是是，我记着，我也没那个胆子，也没那个闲心。打这儿之后他住下了，就跟那小和尚混熟了。哎，经过了解才知道，小和尚姓胡，叫胡丈，也是房山的人，今年才15，天真活泼，没事俩人就作伴，一边干活一边闲聊。他就问这胡正家里还什么人，老爹还是个盲人，母亲不在了，家里混不下去了，把我许到庙上了，当个小小的劳动僧，这还托人呢，说白了就是寻口饭吃。哦，来几年了？3年了。会念经吗？不是，一个字我也听不懂。那他们念的什么玩意儿？我就听茉莉青茉莉红茉莉红茉莉青的来回翻跟头。那有时候你也念经？念呢，随他溜呗，就嘴动很就行呗，茉莉红茉莉青茉莉青茉莉红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了，长了你就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可笑了。 是吗？有功夫给我讲讲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先干活啊。这长贵一天什么活啊？扫院子、挑水、劈柴火、打柴火、打零杂，就是碎催活儿啊，不算太累。总之一天能吃3顿饱饭。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呢，就跟这胡正聊天。这胡正你别看孩子不大，知道的事儿挺多。单说这天晚上胡正来了，把门关上，还挺神秘的。说师兄啊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，怎么这么香？你看看是什么？哎呦，长贵接过来一看，鸡大腿儿。哎呀，咱们庙上有规矩，不准动荤呐、啊，不能吃荤腥。谁说的？骗人！ 这庙上什么都吃，什么香吃什么。这我偷出了一只烧鸡，给他们分了几个，给你留了个大腿，你快吃吧。平日清苦惯了，你边吃我边跟你讲，这茶我真有点馋了。哎呀，还真烂乎，真香，吭哧吭哧，他吃开了。这胡正就乐了，我这兜里还有俩苹果，吃完了吃苹果。哪来的苹果？供果。晚上我趁着当家的没注意，我偷出来的，饱餐一顿，还给你烧了俩。我说偷盗是犯罪的，也犯规呀，你怎么偷？都偷，不光是我，全寺上下21个人全是贼，什么都偷。是吗？我看着也挺新鲜。哎，我说小师弟啊，头两天我在后院藏经楼那过，没看着灯亮啊，我听屋里的又说又笑，稀里哗啦的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听老半天也没听出头绪来，那屋里干什么呢？胡正一听乐了，你呀真是个血外行啊，打牌呢。打牌那不是赌博吗？啊，漫漫长夜怎么消遣呢？和尚分了三波都打牌，四个人一桌，三四一十二。我小人家不要我，我就在外头转悠啊，赌博呢，赌的还挺大呢，哎，论输赢。那老方丈和监寺不管，监寺这两天上戒台寺了，没在家，咱的方丈也没在寺上。上哪儿去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咱这老方丈不是个好东西，离咱这12里地曹家屯，他喜欢上一个曹寡妇，三天两头上那夜宿不归，上那跟寡妇睡觉去了。呀呀呀，那慧明师傅讲了，这是如果犯了戒得用火烧死。烧谁呀？得吓唬人，上头也不管。那第一个就不就随便了。我再跟你说，咱们慧能大师，你别瞅呲牙咧嘴的，你瞅那个凶相，他不仅养活了个曹寡妇，还有个马寡妇，还有个刘寡妇。不是，我怎么净寡妇啊？谁大闺女跟他呀？可不都寡妇呗？他把那钱拿去分散给仨寡妇。轮流住，嘿，有一次那曹寡妇跑到庙上来找他来了，你说他那脸皮多厚，他把曹寡妇就留下了，两个人夜宿藏经楼，那是老佛爷放经卷的地方，他们玷污了宝地，这些出家人真是罪该万死。